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王丽华法庭讲述修炼法轮功带来的身心巨变；卧床11年修炼法轮大法获健康；安徽康启会被网判4年半；为要回被非法扣发的养老金，四川蒋德元遭诬告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7号，天津市北辰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丽华进行非法开庭。庭审中，王丽华平和讲述法轮功真相，律师做了无罪辩护。现年63岁的王丽华，修炼大法前由于坐月子落下毛病，头疼、头晕、贫血。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此后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心情舒畅。王丽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思想境界不断提升，善待他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亲朋好友、同事邻里公认的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警察找到王丽华不修炼的丈夫施加压力，致使其突发心脏病离世。王丽华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后受到很大打击，加之与别人合伙做生意被骗，选择离开了人世。王丽华相继失去丈夫和儿子，感到非常痛苦，人生陷入低谷。 后来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他找回勇气，走出这难以承受的磨难。2020年2月13号，天津市北辰区瑞景派出所警察五人到王丽华家非法搜查，抢走大法书籍、电脑等物品，并将他绑架。2021年5月7号，北辰区法院对王丽华非法开庭。王丽华当庭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带来的身心巨大的变化。他希望在场的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不要被谎言欺骗，希望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王丽华的两位辩护律师对法庭的指控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王丽华没有犯罪事实，对其定罪没有法律依据。律师最后说，20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和平与暴力、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奴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康启慧女士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当局网盘4年半，勒索罚款8000元。她提出上诉后，2021年4月19号法庭二审维持原判，现在康启慧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康启慧32岁生下双胞胎女儿后，患上了极为罕见的盆腔淤血综合症，经上海大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极为罕见的疾病，全国没有治好的先例。康启慧卧床不起整整11年。在康启慧43岁那年，他接触并阅读了法轮功书籍《转法轮》，仅仅2天时间，他就奇迹般的康复了。康启慧在大法中深深受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他向民众讲述真相。2020年4月23号，康启慧被肥东县店部派出所的警察绑架，警察从他身上搜走家门钥匙，非法抄家，抢劫了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2020年7月，康启慧被诬告到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2021年1月27号，康启慧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远程非法庭审。康启慧的老伴半年多没见到妻子，希望进去旁听，但法庭不准。康启慧的两位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律师逐条驳斥了公诉人的指控，指出法庭借司法解释的名义创造罪名。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法轮功学员蒋德元老太太因为去要老伴张正友被非法扣发的养老金而遭诬告。2021年5月19号，会理县法院对他进行了非法庭审。张正友夫妇俩都修炼法轮功。2020年6月，张正友去取自己的养老金时，发现数目不对，钱少了。张正友打电话询问单位，单位人员称，2012年张正友被会理县国保劳教1年半，所外执行，国保警察要求单位扣发张正友那1年半的养老金。2020年10月，蒋德元把丈夫张正友修炼法轮功前后身体的变化，及因修炼大法屡遭迫害的情况等相关材料送交到信访办，信访办人员拒看拒收。蒋德元又将材料交到城南街道办事处和城南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强行将蒋德元推进审讯室非法审讯，并限制他上厕所。接着蒋德元又被戴上手铐弄到医院检查，他的双手被卡得青紫。晚上快7点了，蒋德元才被放回家。第二天，派出所所长苏建又带着6个警察将蒋德元强行拉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血压太高，必须立即住院，蒋德元才被释放。2天后，警察给蒋德元送来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2020年11月，派出所警察2次到蒋德元家，称他的案子被送到检察院了，并逼他签字。1个月后，城南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又到蒋德元家，说他的案子已经被起诉到法院了。2021年4月21号，城南派出所警察到蒋德元家，强制给他录像。2021年5月19号，会理县法院对蒋德元非法开庭。蒋德元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指出， 蒋德元去信访局派出所申诉他老伴的养老金被扣没有错，会理县公检法将他起诉到法院，太可笑了。律师质问道，我今天在庭上辩护是不是也犯了罪？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无休止的构陷，人为制造冤假错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正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截至5月20号，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共收到各级政要给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的祝贺达137份，形式包括褒奖、贺信、视频恭贺、升旗、亮彩灯等。魁北克省的一位市长还亲手写了一封贺卡寄给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这些祝贺来自加拿大所有的10个省份，其中包括6个省的首府城市市长或市议会，还有多伦多、阿利法克斯、温尼伯、萨斯卡通、埃德蒙顿、维多利亚及首都渥太华等多个城市，以及2个省的省都。近百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绿党、蓝党等不同党派的联邦及省议员发来贺信或恭贺视频，赞扬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认可法轮功学员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并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予以谴责。国会资深议员、法轮功之友共同主席斯格若女士于5月13号法轮大法日当天，在国会全体议员会议上做特别发言，他赞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并向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及所有支持者致以诚挚的问候。斯格若议员说，我感谢你们继续在加拿大实现这些价值观，并与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国会议员、外交部长、国会秘书奥里潘特发来贺信说，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并且这一政策将继续在加拿大政府与中国的交往中发挥根本作用。加拿大公开表示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等宗教团体遭受中共恐吓和镇压的关切。我们一贯呼吁中共政府尊重、保护和促进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魁北克省阿莫斯特堡镇市长迪卡洛发来褒奖，宣布2021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褒奖中说，李洪志大师传播的法轮大法超越文化和种族界限，改变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亿多人的生活。在加拿大，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修炼法轮大法，并遵照真善忍的原则，净化心灵，强身健体，努力创建更加和平的社区。因此，我宣布5月为阿莫斯特堡镇的法轮大法月。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7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黑暗时代里的一个真实故事，获奖动画纪录片扶摇直上，感人泪下。闷热夏天的夜晚，蚊子嗡嗡围绕的路灯下，七岁的扶摇躺在学校操场的长椅上，头枕着妈妈的腿，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的当新闻主播的爸爸被强迫做奴工，妈妈被禁止在教书，扶摇和妈妈一起被软禁在妈妈以前教书的学校里。 这是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公司和新唐人联合出品的动画影片《扶摇直上》中的第一个镜头。这部影片讲述了21世纪初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发生的真实故事。主要内容讲述的是美丽纯真的七岁女孩扶摇，父母因信仰法轮功而遭迫害，被非法抓捕入狱。小小年纪的她身边没有了父母的呵护，经常被欺负、羞辱。尽管遇到各种艰难与磨难，她没有因此而逃避退缩，反而一次次设法给狱中的妈妈带去温暖。在黑暗的国度里，尽管妈妈遭受迫害，被锁在高墙之内，不时遭到凶狠的罪犯欺侮以及狱警的殴打，但妈妈仍依靠信仰的力量，用爱和坚持以特殊的方式培育并指引着女儿扶摇，帮她度过动荡不安的青少年时期。坚强的小女孩扶摇和监狱中的妈妈都因为信仰而拥有了无比巨大的勇气，拒绝被暴力碾压。他们找到了不同寻常的方法，穿越高墙，共同成长。有这么一个场景，狱警把小扶摇带到看守所，希望他能劝说妈妈放弃信仰。扶摇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妈妈，而且是因绝食抗议而虚弱不堪的妈妈。两人之间的内心挣扎和真情互动，在影片中以精湛的动画手法描绘得淋漓尽致。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会有疑虑，然后会问自己，我到底该不该坚持？狱警问，想不想妈妈？扶摇回答，嗯。狱警说，想妈妈回家的话，一会儿见了你妈妈就使劲哭，知道了吧？要使劲哭，听见了没有？狱警喊，王慧娟，会客。扶摇叫妈妈。妈妈回答，扶摇。我发现妈妈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她在里面室友强迫她不让她吃东西还是怎样，感觉她瘦了很多，但是她抱我的时候还是很温暖啊。我就躺在她身上，这样摸她的头发，然后她就转过来，让我转过来给我扎头发。我记得那次梳完头发，我出去都不舍得拆，都不舍得洗头。慧娟叫，扶摇。嗯？你是想让妈妈出去照顾你呢，还是想让妈妈坚持？扶摇回答，妈妈坚持。慧娟问，那你不恨妈妈？扶摇回答，不恨。她后来跟我回忆说，那一次见面对她鼓励很大，她就是放心了。一位观看过影片的网上观众留言，这一生我们曾经为了什么而坚持，坚持拥有遮风避雨的小窝，坚持寻觅相濡以沫的知己，或者坚持在淤泥中做一个好人。可是做好人容易吗？顺风顺水的时候很容易，苦难挣扎中还能坚持善良，是深到骨子里的品格与修养，更是在千锤百炼中坚守真理与正信的力量。如果你正为了该不该放弃而苦恼，或正经历着挫败和绝望，也许这部《扶摇直上》会为你带来冲破难关的勇气和希望。在影片快结束时，扶摇念出妈妈在身陷囹圄时写给她的信中的一段话，非常耐人深思。跟妈妈去欣赏一下那满池的莲花吧。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莲花种子都能开出这么圣洁的花朵。当莲花种子被撒在污泥中时，一部分种子看到淤泥的肮脏，彻底绝望了。他们不相信在这臭泥中能开出花来。渐渐的，他们抑郁而死。另一部分，他们讨厌污泥的脏臭，整天和污泥吵架。时间长了，他们错过了开花的季节，渐渐的变黑了，最后也变成了污泥。剩下的莲花种子默默忍受着污泥的嘲笑和讥讽，努力和污泥友好相处，并不断从污泥中吸收养分。他们坚信早晚有一天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终于有一天，他们冲破污泥，开出圣洁的莲花。为了感谢污泥的帮助， 他们把白藕和自己的根留给了乌尼。孩子，你看，同样是莲花种子，只是心态不同，结果就不一样。网友观众琳达陈留言说，太感动了，充满了正信与正念的阳光。无论境遇如何暗无天日，心中坚定正信的人就会如莲花种子一样在污泥中成长，向着太阳绽放出最美的莲花。网友孙茶说，要怎样的邪恶才会去迫害这样的好人，看了默默流泪。网友又问说，真实故事是傲骨嶙峋磨练出来的。新人观众 Patroit 用英文写了一段反馈，这个故事使我这个六英尺八身高的大男人哭了，这个影片真是太好了，我将尽可能的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这部电影。我在美国住宅附近的公园里就有法轮功学员，在我大半生的时间里，我经常能遇到他们。现在每当想到中共对他们进行的迫害，就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我要为他们所有人祈祷，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势力太大，我们必须将其邪恶揭露出来，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太邪恶了，必须销毁它。上帝保佑中国人。2020年12月，《扶摇直上》被洛杉矶动画电影节评选为最佳长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我们讲的故事主人公来自东北，他在单位受了工伤，腰椎压扁，颈椎骨折，必须常年不分昼夜的穿着一件钢背心，再加上身体其他器官的病变也接踵而至，生活对他来说可谓是异常的辛苦。但是1996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仅仅八天就从此脱掉了穿了十几年的钢背心。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我终于脱掉穿了十几年的钢背心。我家住东北，上中学时被同学误伤，导致左肩锁骨骨折。虽然经过了治疗，但一个月后，左胳膊算是半残废了，只能抬起45度，用右手扳着才能摸到头。这对于当时年少的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1975年春天，我被下放到农村当知青。当时，半个残废的我，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照顾，还与正常人一样在农村的地里干活，也算是撑过来了。1979年春天返回到城里参加工作，没想到祸不单行。1981年秋天，我在单位受了工伤，第二、三、四节腰椎被压扁，第五节腰椎被压成两半，颈椎压缩性骨折，导致我的两手常年麻木。因为怕两手肌肉坏死，所以我经常拿着两个空心铁球，合起来得有一斤多重，拿在手里转。另外因为腰部受伤，睡觉不能翻身，一年四季我只能平躺着。一年后医生让我扎钢背心，前边是整块牛皮，后边是5公分宽的牛皮条子固定4根钢条，也叫钢围腰，不分昼夜地扎在腰上。每2年多，因为牛皮被汗水浸透后腐烂，就需要换一个。每换一个，因为边脚硬，上边卡肋骨，下边卡胯骨，都得遭1个多月罪。到1996年5月，我一共换了6、7个钢背心了，腰上的皮肤都被捂破了好几次，脱掉了好几层皮，夏天加上汗水真是杀得难受。1983年我因走路腰痛，到商店组装了一台特种自行车，前轱辘大后轱辘小，坐在车座上两脚能站在地上，我开始可以去公园遛弯。后来脸上开始长钉毒，身体也又肿又痛，去省城检查，因为脊神经受压迫导致右肾萎缩，右肾已经没了，不能排毒，造成了坏血。医生说需要吃西黄丸，普通的还不好使，还得吃纯的，因为西黄丸毒性大，每天只能吃1-2丸，连续吃1周就得停，吃1周只能管1个多月，接着还得吃。西黄丸属凉性药，刺激胃，弄得胃时常不舒服，所以有时还得吃胃药或者打吊针。这样3年多的时间就把胃肠弄坏了，整天闹肚子，吃多热的东西到胃里也像冰一样，吃中西药，打吊针，胃还是疼。
去省城找专家检查，专家说只能是这样维持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回去可以试一试偏方。什么偏方呢？就是吃东西之前先喝热酒，从嗓子眼儿到肚脐眼儿喝热为止，再吃东西。后来一试还真管用，一开始喝二两酒就管用，后来喝少了还不好使，最后只要一吃东西就得先喝半斤高度酒。这样我穿着钢背心，每顿饭拌着酒，每两三个月长一次钉毒，吃一茶西黄丸，同时打着吊针和吃中西药，十多年来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1996年5月14日，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经过亲属介绍，我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完录像后，我感到非常震撼，感到这是一部高德大法。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练功点学练功动作。因为我左臂抬不起来，只能用右臂比划，同时因为腰上扎着钢背心，不能弯腰，只能站着练。我每天早上骑着我的特种自行车，手里拿着两个钢球到练功点练功。第四天的时候，练功点的一个学员说，老哥，你相信大法吗？我说，不相信能来吗？可话虽这么说，其实我当时并没有那么坚定的相信。他又说，你要真相信法轮大法，你就把那两个铁球子搁在家里别拿了。我说，行，明天不拿了。可是因为拿习惯了，第五天我又拿来了，走在半路上才想起来，就把铁球揣在兜里。练完功回来的路上，我也没有想起来拿铁球，手也没有麻。第六天奇迹出现了，练完法轮大法第一套功法，等着练第三套时，因为练功时都闭着眼睛嘛，当时我面朝北站着，我就感觉从东北角飞来一个土黄色的圆东西，打在我的左肩上，打得我一个趔趄，我还以为谁打我呢，睁眼一看，人家都离我一米多远呢，静静地站着，谁也碰不到我呀。我马上想到，是不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了。这时练功音乐里播放着师父的练功指令冲冠，听着练功指令，不知怎么，当时我的左臂就自然而然地抬起来了，我激动得不知所措，眼泪刷的就下来了。第八天练功时，我觉得扎了十几年的钢背心箍在身上太难受了，而且不能弯腰。在练完第三套功法时，我很自然的就把它解开了，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想。接着练第四套功法时，我顺着音乐就弯下了腰，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能弯腰了，我的腰好了。当时我激动得无以言表，在场的一块练功的工友们也见证了我身体受益的状况。自那以后，我彻底脱下了穿了整整十几年的钢背心，两个铁球也再没用过，成了古董了，也成了我终身的记忆。现在我骑的是正常的自行车，如果骑单轱辘车，我还能推二三百斤的东西呢。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我一粒药也没有吃过，一个吊针也没有打过，一滴酒也没有再喝过，再没找过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算起来也为当地财政节省了将近20多万元。最重要的是，我再也不用承受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了，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 无病一身轻。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还在无尽的痛苦中挣扎着呢，说不定我都活不到今天。李洪志师父让我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却没有要我一分钱。我感恩师父。我想告诉所有听到我的故事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欢迎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实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一，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0000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狮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狮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18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使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
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二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三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9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3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 70%。 3. 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 SARS 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3大奇观之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4. 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6个1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5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2.7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2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王贡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 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3.7亿人办理了三退。五，隐藏救劫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救劫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救劫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质朴的农村人，他们各自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虽然说当时的情况危险，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先来听听一位妇女讲的2020年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我是山东农村妇女，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8月16号这天，我骑着电动车去挂车牌，走到一个上坡的地方，对面来了两辆大拖挂车，我身后边还有一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在错车的时候就占用了人行道，结果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挂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当时可把司机给吓坏了，因为他只看见电动车翻在了沟里，却看不见人在哪儿。他以为人被压在了大车底下，吓得直发抖，下不了车。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摔到沟里，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害怕，就是动弹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慢慢地从沟里的草丛里爬了出来，倒是一点都没摔坏，只是右腿的膝盖破了点皮，流了点血。看见我从沟里出来，司机这才缓过神来，赶忙下车说，咱们到医院检查检查吧。我说我没事儿，也没摔坏，哪儿都没坏，不用去检查，踏板电车也是一点没坏。司机挺吃惊的，就问我，大姨，您真有福，真是个好人，要不我给您点钱吧。我说钱我也不要，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司机感动得直哭，最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学什么？我说我倒是没学什么，就是我们村里有个学法轮功的，是我大婶儿，经常给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明白了真相，就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你看我这啥事儿没有，全都是大法师父的保佑，救了我的命。司机听了之后大声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司机一起喊了起来。我把这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儿讲出来，希望更多善良的人分清善恶，明白真相，得福报。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咱们再来听听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哥哥的神奇故事。我有个哥哥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哥哥老实憨厚，生活中经常吃亏。我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不反对，还很早就做了三退，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我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要是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以求大法师父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他都答应了，说知道了，记住了，可是并没有往心里去，他只是应付我，心里边不相信。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哥哥和他的儿子就去地里烧秸秆，点火之前一丝风都没有，点火之后突然起了风。哥哥家的地挨着山，正好风往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了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100万的养殖场，要是不能够及时把火扑灭，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把火扑灭。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突然想起了我告诉他的话，心里想着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就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待在原地不动了，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哥哥把这事儿讲给他女儿听，说：以前你姑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呐，这法轮大法太神了。我知道后，从心里面感谢师父帮哥哥一家解除了大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地尽千心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情人。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